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诗篇16篇到30篇。我们先重复一下，我们读诗篇的目的，就是诗篇对我们的用途是什么呢？诗篇可以帮助我们，赞美神。诗篇也有一些属灵的教导，然后诗篇也教我们怎么祷告。那我们就先来，今天我们就直接看诗篇16篇。诗篇第16篇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祈祷诗，因为它开头第一节就说：“神呐，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这是他向神的一个呼求。诗篇16篇的内容呢，在新约里边有很多，有两个地方，被引用。一个呢是彼得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引用了16篇，然后保罗在第一次讲道的时候也引用了这个诗篇。那么这里边他主要引用的经文呢，就是他用来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那这里边因为16篇里提到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所以这个16篇呢，就有两个特色。一个特色呢，它是讲到说，预言了基督复活，所以把它也归类成弥赛亚诗篇。那么另一篇呢，它表达了诗篇的作者大卫对神的一种非常强烈的信靠。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6篇。那16篇呢，第一节他说：“神呐，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投靠，我们读完了，我们上次讲完了诗篇1到15篇，对大家对投靠有没有印象？我们讲到有福的诗篇，第一篇、第二篇有福的诗篇呢，是说，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喜爱耶和华的话语，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但第二篇呢，就告诉我们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大家还记得吧？所以这第一篇、第二篇都在讲有福。那所以投靠耶和华的受膏者，投靠基督，投靠神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他16篇从一开始他就讲，我投靠你，投靠神，所以呢是有福的，是蒙神祝福的，神必看顾一人的道路，所以他求神保佑他。那接下来他向神表示的一个信心是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是第二节。然后呢，他下面就讲到了一些好处。第三节这里他说到世上的圣民，世上的圣民，你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这是他看到的信靠神的一个好处，信靠投靠神，就有一些投靠神，都是投靠神的一些圣民，他们在一起。又美又善，是他非常喜悦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呢，第四节呢，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这是他表示一个，我绝不去信靠，我绝不去拜别的神，表示他对神的一种投靠的内容。然后接下来呢，他的好处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然后第六节说，你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是他在讲述什么是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这是他讲的第二个投靠神的好处。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讲到第三个投靠神的好处，是说神会引导他。第七节第八节这里他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这里边讲到说，他如果他投靠神，他就不致摇动。这个 在后面的诗篇，很多诗篇里边，它也有很多这种内容，就是说投靠耶和华，靠着神，他就可以不摇动。那接下来他讲到了一个最后一个好处呢，是诗人他相信他在他可以肉身也不朽坏，可以安然居住，就是好像我在诗篇在旧约里边，这是很少看到的一种关于永生的一个概念，在诗篇里面再提出来。当然这个我们说它是在后来我们把它用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上，说这是弥赛亚的一个预言，但是这个也表明了这个作者他对永生的一种盼望。那他这里他是这么说的，他因为有前面神给他的这些好处，他投靠神，所以呢他说他的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讲到了他的身心灵都受到神的保护。最后就是这个名句，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血坏。然后第十一节，他确信神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他，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所以回应了这个诗篇第二篇的那个主题，凡投靠耶和华的，凡投靠神的受膏者的是有福的。好，那十六篇我们就看到这里。那他讲了人对神的信靠，也讲到了神对人的信实。神对人的信实是人对神信靠的一个基础。他也讲到了他信靠神他得到的好处。那我们来看一下十七篇。十七篇呢是大卫的诗，他讲到他被一些，这也是一首祈祷诗，他是被一些敌人所包围，然后他向神祈祷，让神能够脱离欺压他的恶人。那我们看到呢这里边第一节第二节就是他求神垂听他的祈祷，然后呢在第三节呢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他是求神鉴察他，然后在第四节到第五节呢他表示他自己是走义路的。接着来他有这个前提呢，所以他就可以求告神，他要求神用神的慈爱来保护他。那这是第六节到第十二节，第六节他说，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然后第七节说，求你显出你奇妙慈爱来。就是他前面虽然他讲了一些，神啊求你鉴察我，我走义路，但是后到第七节的时候呢，他说，神啊求你显出你的慈爱来。所以他蒙神悦纳，主要的他还是把重点放在神的慈爱上。那接下来十三节他就求神来帮助他那个脱离恶人，然后第十四节这里呢他提到说他把他的敌人做了一番描述，那他说是世人是那些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人。这里边有一个他在求神保护的时候呢，他有了用了一句比较有名的句子，我们也经常很喜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也引用，就是求你保，就是第八节，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就是求神特别特别的保护，因为我们都知道眼中的瞳人是被人所特别看重的，因为影响到我们看东西的能力。好，那我们看十八篇。十八篇呢是一篇赞美的诗，那是大卫向神的感谢和赞美。那如果我们稍微回想一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十八篇和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的内容几乎是相同的。 这个有个小标题是说，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与灵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首诗。所以在撒母耳记下22章，就是几乎是同样的诗放在这里。那唯一不同的，比较不同的就是这个诗篇18篇的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这在撒母耳记下里面没有这句。那他这里面他讲到了，他赞美了神的救恩，然后呢他就讲神垂听他的，从1到3节他讲神是他的依靠，那他用了很多的名词来说耶和华是他的力量，是他的岩石，是山寨，是救主，是神，是磐石，是盾牌，是拯救的脚，是高台，然后他说要赞美神。那我们学这篇诗篇呢，我们可以学习一下，诗人他是从什么角度来赞美神。那我们可以看到，从4节到6节呢，他赞美神听他的呼求。然后从7节到15节呢，他是在赞美神的大能大力，他用了很形象的比喻。然后16节到19节，他赞美神的拯救；从20节到24节呢，他赞美神的公义；然后接下来呢，他讲到他对神的认识，就是神是完全公义的神。他特别在这里用一个非常整齐的句子，在25节、26节，他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就是神。是一个非常公义的神。接下来他赞美神的信实，神是怎么拯救他的。然后他赞美神，帮助他得胜。所以整个18篇呢很长，一共有50节，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的最长的一节经文。那我们总之就知道它中心内容呢是赞美神。好，然后我们看19篇，19篇也是一篇赞美的诗篇。那牧师给19篇的题目是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圣经。那他就是分成了，基本上他赞美神呢是从一个，他从天上的星星，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是说神所创造这个宇宙可以显明神的荣耀。然后接下来呢用神的律法来显明神的荣耀。那我们知道神所创造的被造物可以显明神的荣耀。这个是神对人的，我们常常在神学上用个名词叫做神对人的一般启示。那么就是说神通过他所创造的事情，比如像罗马书里保罗也说，你可以看也提到说，当我们可以看我们周围的世界，这个宇宙穹苍可以，虽然这个像这里边诗篇里说，虽然它是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但是它在默默地述说着神创造的荣耀。那么神对人的特殊启示呢，另一个启示叫做特殊的启示，就是神自己把它启示给人。那这个特殊启示是通过，第一是通过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来启示神自己，另一个就是通过圣经神的话。所以这个1到6节呢，它是在诸天在启示神，然后7到10节是7到9节 七到十节是在讲圣经是神的特殊启示，通过神的话来启示人。那最后呢，是人对神的话的一个反应。那这里边诗人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然后接着诗人就表示了他对神的话的一个体会。那他第一呢，他说神的话呢可以让他受警戒，所以他可以不犯罪。第二点呢，他靠着神的话呢，他可以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他可以在神的面前蒙悦纳啊。所以他从一个从消极的方面，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不犯罪；从积极的方面呢，神的话可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蒙悦纳。那他这里他表示说，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接下来呢，我们就到20篇。那其实我们刚看到20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这里头它有个人称的变化。那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它是在讲说，神和你的事情。然后从第六节到第九节呢，讲的是神和我。那但是如果我们所以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好像不是一个诗人他完整的下来。那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一些解经的人或者研究圣经的人，他们就是说这是一个君王出征前的祈祷，就是大卫要出去打仗了。然后这个祈祷呢是两段，一段呢是神的子民为君王在代祷，就是前面1到5节。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那这个你呢，是指的这个要出征的君王，指的是大卫。愿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就是他要。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百姓为君王代祷的时候呢，他们代祷的内容是什么呢？一个是代祷要神应允你，神高举你，然后说神帮助你，然后神坚固你，神纪念你的供奉，悦纳你的燔祭，然后呢，愿神按照你的心愿赐给你，成就你一切的筹算，然后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这是百姓为君王的代祷，然后君王呢就有一个回应。那么从第六节呢到第九节是君王大卫自己的祷告。大卫的祷告呢，他表示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这就是指他自己，然后必在天上，表明了他对神的一个信心。特别这里有一个第七节，这里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这是表示他说完全对神的投靠。所以这个第一可以分成三段，一段是众人为王的祈求，一段是宣告神必应允祷告，最后有个必胜信心的宣告。第20篇，那么第21篇呢，就是出征得胜了。得胜了以后，这个大卫欢呼，因为耶和华丰富地回应了他要求得胜的祷告，然后他有一个对神的一个赞美。那这里边呢，他称谢神丰盛的救恩，然后赞美神的慈爱永不动摇，然后也提到说神对罪公义的审判，最后赞美耶和华的大能。我们就看过这篇，然后我们看的第22篇。第22篇呢，在圣经里边是比较被新约，它有个特点。它有个特点，就是它预言了耶稣对受难的一些事情，所以呢也把它称作是十字架的诗篇。所以它引用了 在新约里边，在描写耶稣受难的时候，从22篇里的很多内容被引用，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看不太清楚，字太小。他这里第一节这里说：“我的神呐，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就在耶稣钉十字架上，就是著名的十架七言里边的一句。那么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面都有记载。在7到8节，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那这个经文呢，我们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都可以都看到，都记得。然后16节这里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啊，这节经文在约翰福音里头有记载。然后最后在18节这里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他这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边都有记载。所以这个22篇呢，也是一首预言诗，它预言了耶稣遇难的一些情景。那我们来看一下22篇的里边的一些内容。那他除了是预言耶稣的弥赛亚诗篇以外呢，他也是一个祈祷诗。所以祈祷诗呢，首先我们就看到，从1节到2节呢，他就是讲到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说：“神啊，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困难。”然后他再向神祈祷。所以但是在22篇里呢，他讲到的困境呢，讲了很多很多的困境。比如在这个第一个，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感到神离他而去，神不和他在一起，没有神的同在，这是他的第一个困境。那接下来呢，他讲到，他就说：“那面对这种困境，我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个3节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做宝座的。”然后他就回想到他们的列祖，说：“我们的祖宗曾经倚靠你，那他们倚靠你的时候呢，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就蒙解救，他们倚靠你，他们就不羞愧。”这他从他们的祖宗的身上，这个大卫就得到了信心。那这里边非常有名的一节经文就是3节：“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做宝座。”这个宝座，他这里面说或者居所，就是人要想有神的同，因为在前面对应前面说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说人要是想和神同在，可以用赞美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同在。这是说他的体会是说，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做宝座的。那这节经文也很宝贵，大家可以记下来。接下来呢，他就讲到他的第二种困境。第一种困境是讲到他和神的关系，第二种困境呢，他就讲到人。他第六节他说：“但我是从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就他描写到，周围的百姓在嘲笑他、嗤笑他，就是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撇嘴摇头，然后他们说了那些话。那在这面对人的这种嘲笑呢，他怎么应对呢？他又想到神，他说：“但。”这和3节的那个是一样的结构，说：“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所以他想到说，他从小他就是一个依靠神的人，神就是他的神。他说：“我自从出母胎就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所以他求神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我从小你就是我的神。那么他面对的第三个困境呢，就从12节往下，就是恶人，有些恶人在加害他。那是在描写这个恶人的这些恶人的凶恶。他说12节说：“像许多公牛围绕他。”然后13节说：“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 这是他面临的第三种困境，就是被恶人的凶恶所包围。但接下来呢，他就讲到这种凶恶对他来说，他的身心都在受苦。他说我像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这他在讲到他自己，他在经历苦干。然后他接着讲到这些恶人对他的加害，说犬类围着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然后分我的外衣，被我的里衣研究。这他在表现他恶人包围他的这种困境。那这种情况下呢，他还是呼求神。那第十九节说，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然后在这一段的最后呢，他有一个信心的宣告，就是21节这里说，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就是他相信神已经听了他的祈求祷告，他一定会得胜。那接下来呢，他就得胜以后，他有一个对神的一个心愿，他说我要在你。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那在下面他就25节往后，他就是许愿，他要赞美神。然后他怎么赞美神呢？从27节开始，他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然后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就是讲到地的四极和列国的万族，然后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就是，然后讲到说，人必把神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然后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这是第22章。除了十字架的诗篇以外呢，他也描述了他的几种困境。他和神的关系，他和人的关系，他被凶恶的恶人所包围，然后他怎么可以靠着，跟列祖的经验，然后跟他自己的经验，然后根据他对神的信心，他怎么从这种困境中走出来，建立重建信心。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OK， 第23篇呢，应该是基督徒最喜爱的诗篇。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我们合上圣经说诗篇，圣经里头你最熟悉的诗篇是哪一篇？大家可能都是23篇。所以23篇呢，里面讲到说，从1到4节呢讲到神是牧者。从5到6节呢，讲到神是东道主，那是在讲啊，人对神的一个信心，特别是大卫，他是牧童的出身，所以他知道羊和牧人的关系，所以他在23篇里头，从这个角度出发来描写神和他的关系。那因为23篇非常有名，所以大家会经常听到关于23篇的讲解，所以我估计大家对23篇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也都非常熟了。那我就稍微给大家看，从另一个角度，从一个诗篇的结构的角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23篇。那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一个，说诗篇的结构是一种对称的结构，那这个呢，就是从一个对称的结构来看诗篇23篇。那么第一节是说耶和华是我，第一节的上半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么最后一节第6节的下半节是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两节经文我们把它可以对称起来看，然后你读起来可以这么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然后第一节的下半节和第6节的上半节可以对应起来看，说我必不致缺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那么从第2节到第3节呢，他讲他和神的关系，他这是讲到说他和我的关系。那每一节前面我们都可以加一个他，有两节有他，有两节没有他，那我们可以把它加上。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才诗人讲到说他和神的关系。 然后对应的呢是第四节的下半段和第五节，说这里面讲到说你和我的关系。这里面说到是你安慰我，然后你为我摆设筵席，然后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你使我的福杯满溢。那么从他和神的一种关系，从他先讲到说，先是对人讲，说哎，我和神的关系是神他怎么样怎么样对待我，然后突然他就变成了说赞美神，说神和你和我的关系。那中间这个转折呢，他是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与我同在。所以这个中间这个地这个部分，就是他这篇诗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说，或者是说也有一个分析可以说是我们把和神的关系从一种他的关系变成你的关系，是因为你行过了死荫的幽谷。当你行过死荫的幽谷，你体会到神与你同在的时候，然后你和神的关系就更有你就会和神有更亲密的关系，你就会对神更有信心。那这是从一种方法哈，我们来看这个诗篇。其实23篇，如果你要是喜欢上网上去搜一搜的话，有各种各样的角度来解释23篇，因为它对我们来说它太熟了，对基督徒来说。24篇是荣耀的王将要进来。那这里边说介绍这个24篇呢，是说它是一首雄壮而欢乐的进行曲。介绍它的背景呢，是说这是庆祝大卫抬约柜进耶路撒冷而做的。在教会的传统上呢，是用这首诗歌来庆祝基督的升天。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虽然很短，它首先1到2节呢，它是赞美神的大能。他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这是在讲神的创造的大能。然后接下来呢，他讲神是大能的，那谁能和神同住呢？还是第3节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那就然后呢，他就讲到说，这个人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这里讲到说，谁能和神住在一起，那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讲，那现在神和我们人同在了，所以他们要迎接神进到这个城里边。那第7节到第10节在描写进城的这个过程。那这个是一个重复的对歌，那是抬着约柜进城的这些，就像他前面讲的，这些守节心清的人要把神的柜代表着神的同在，要把这个神的同在迎到这个城里来的时候，他们和守城的门之间的一个对唱。第7节就是说，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这是他们在对守城的门在唱歌。然后守城门的回应呢，就是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然后接下来他又重复一遍，那这是在讲说荣耀的王要与人同在。那我们有一种解经的方法，说这个诗篇呢，22篇、23篇、24篇要合起来看。这22篇呢是为人舍命的牧者，然后23篇呢就是牧者，然后24篇呢就牧者做王了。那他把这个说22篇、23篇、24篇都是在讲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从那个角度来体会这三篇诗篇的内容。 那我们这个看24天，这个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这就是谁能和神住在一起。24篇是说，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那我们前面上周那个15篇里面，15篇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这里是几乎内容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公义的人可以和神住在一起。那这是在旧约，在诗篇里边让我们看到的一个观点，就是因为神是公义的人，公义的神，所以呢，公义的人，行公义的人才能和神住在一起。当然我们在新约，我们知道神有恩典给我们，我们是信神的人，神会和我们住在一起。到了新约的时候，是以马内利，是神与人同在。那是在旧约的时候呢，大家都向往说怎么能够和神在一起，他们很多时候他们还不能理解以马内利这个观点。所以这里边旧约时候的人和新约时候的人还有一点区别，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可能心里会注意到这个区别。那第25篇是一个字母诗，字母诗的意思就是说，希伯来他们有22个字母，然后这个25篇呢就是22节，每一节的起头都是一个字母，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串说一怎么怎么样，二怎么怎么样，三怎么怎么样，就是一心一意，然后。什么？然后，四面八方，然后五府临门，什么？就是字头诗，对，他就是用22个字母做字头，然后写出一篇诗来。那这篇诗，其实如因为我们不懂希伯来文嘛，要是懂希伯来文，按照字头的读下来，就是一个非常美的诗。然后这里边他赞，也是用从各个角度来赞美神。那么它的内容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的引导，也讲到神的赦免，讲到神的慈爱信实，然后也祈求神的拯救。我们就25篇我们就不多讲。那26篇呢也是一个祈祷诗，那诗人呢身处逆境，然后受到逼迫，然后他仍然呢信靠神。它的特点呢，就是他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表示他不和恶人同坐的这样一个决心。就是从第一节呢，他是说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为我向来行事存全，我又倚靠耶和华，并不摇动。那我们刚才刚读完16篇是吧，耶和华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倚靠耶和华，他就可以不被摇动。那么所以他就敢向神求说，神啊，求你查看我，求你试验我，求你熬炼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神的慈爱，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有神的慈爱的时候，他对自己也有信心，对神也有信心。但是他接着呢，他就表示他的决心，就是说我不和虚谎的人同坐，我也不和欺瞒人的同群，我也恨恶恶人的会，我也不与恶人同坐。就表示他就像诗篇第一篇也讲到是远离恶。最后就是他求神保守他，这是26篇，他的特点就是表明了他不与恶人同坐的这样一个决心。那我们来看27篇，27篇这里边呢， 也是吃大狱遭遇患难，然后他在困苦中向神祈求，相信神必会解救他，因此而得到勇气。牧师在解释这篇圣经的时候呢，牧师说这里边有1到6节呢可以分为一段，然后7到12节呢可以分为一段。那前边呢是讲他对神的信心，然后呢后面呢讲到他对神的一个祈求，最后讲到他相信和等候对神的这样一种关系。那中间有一个转折呢，就是在第6节的后半段，说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歌颂耶和华。那这里边呢，是前半段呢，他是说在事情还未成就的时候，他先呢有很大的信心，他用信心呢来宣告神的拯救。但是呢在那个虽然他信心，我们看前面段他的信心很大，他你看他说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然后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向他的殿求问。那他的信心那么大，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他还是仍在困境中，所以呢他才在信心宣告之后呢，他才会有后面的祈求。不是说我信心宣告完了我就得胜了，然后我后面就是有的人会说他前面那么有信心，后面为什么还会在困难中还要祈求呢？就好像有矛盾，但是其实并不是，他前面是在以信心来宣告，然后他后面呢在向神求告。那一个人呢可以同时又宣告信心又求告，那这个就是和我们以前看到的诗篇稍微有一点结构上的不一样。我们以前看到的所有的祈祷诗都是到神面前来，先告诉神说，神呐，我求你，然后我遇到了我什么什么样的困境，然后再看到过去得胜的经历，然后再看到对神的信心，然后再从信心里头站起来。那这个呢是先看到信心，然后再进到困难里去求告神。28篇也是一个祈求神拯救的一个。那这里边28篇的特点呢是说他是求神不要把他和恶人一同除掉。然后他讲到的是说要神按照公义来让那些作恶的人得到作恶的这个代价。所以这是28篇这个祈祷诗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看29篇，29篇呢是一个赞美诗，那我们它是赞美神的荣耀，赞美神的大能。那这里边非常一个突出的特点呢，29篇的特点就是说他赞美神的荣耀的大能呢是�赞美神的声音。那第3节说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第5节说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第7节说耶和华的声音是火焰分叉，第9节说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母鹿落胎。那我们知道这个耶和华的声音就表示耶和华的话，那这个怎么能表示出神的大能呢？其实我们看我们有一句很熟悉的话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耶和华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他的声音是大能。那我们看诗篇，我们看圣经创世纪最开始的时候，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也是靠说的，神说神创造，神把海和天分开，要有光，光和暗分开。神创造人的时候都是说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所以他这里赞美神的大能的时候，那这个29节呢，第一节也是非常，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最近经常诗班里我们唱的一首歌就是这个要讲的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他这个诗人把神的声音作为神的能力的荣耀着重的强调出来，在29篇里边。那么这个29篇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句子呢，叫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作王，耶和华坐着作王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这个句子我们很熟，我们也经常听到，也有唱也有讲，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作王。但是如果我们要是像第一篇里讲的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时候，可能你会仔细的想这个洪水泛滥之时是什么时候呢？可能你要找一下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洪水在这里边讲到这个洪水呢，都是在讲创世纪第6章到第11章我挪亚的洪水。所以你就知道说，当初神审判世界的时候，神用洪水审判世界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耶和华是坐着为王，他审判世界。那么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呢，是说神永远是公义的神，他还会审判世界。所以当你要再认真的看的时候呢，这个耶和华坐着作王和这上半节的耶和华坐着作王和下半节的耶和华坐着作王，他这两个坐在时态上，如果你去查原文圣经你更有兴趣一点，它是不一样的。前面第一个讲到耶和华坐着作王呢，是用的完成式，就是说当初在挪亚那个时代，神用洪水审判世界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作王，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是完成式。那后面那个呢，耶和华坐着作王直到永远呢，是用的是叙述式，就是现代式。那这个动作呢，是一直要持续的，一直到神审判的时候来到。我这样解释一下，大家对这个经文可能印象更深一点哈。那么第30篇呢，是一首赞美诗。那也可以让我们学到说，诗人他是怎么赞美神的。那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让我们又看到说，我们读诗篇的时候需要注意一点，这里边有个小字儿，说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做这首歌，那就介绍他写这首诗的一个背景。因为如果我们这就又一次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知道背景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这个诗篇的内容。大卫献殿的时候，大卫，我们都知道圣殿不是大卫建的，圣殿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的，所以当这个圣殿建成的时候，这个肯定是大卫没了，大卫没在献所罗门圣殿，在献殿的时候大卫没了。那个献殿的事我们知道那是所罗门做的，那这个大卫献殿的时候是指什么时候呢？那我们就会如果我们查一下背景的话，我们就会查到说，在大卫在献殿的这个事情上呢，他除了为献殿预备了很多，准备了很多材料，预备了很多金银的话，这个圣殿的地址是大卫选的。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就会找到说，历代志上21章那里边，历代志上21章呢，其实它是讲到了大卫数点人数这个故事，我们比较熟。大卫数点人数以后，他犯了一个罪，然后神就惩罚他。惩罚他以后呢，大卫为了这个赦免他的罪呢，为了求神饶恕他的这个罪，然后他向神祈求，最后神就是饶恕了这个，神是用瘟疫要那个。这个故事也挺长，我们今天还有一点时间，就是 然后神给了大卫一个选择，说你要选择几种方法来受到这个犯罪的所付上的代价。然后大卫就选择说，我宁愿在神的手里。然后神就让瘟疫临到了这个大卫的城，有很多百姓就在瘟疫中死去。然后这个后来神的怜悯临到了，神就没有继续再把这个城毁灭。那大卫呢，就是说我就要找个地方去为神献祭，所以大卫就找到了阿尔南的禾场。那在阿尔南的禾场呢，大卫花钱把这个禾场买下来，就是以后建圣殿的地址。所以这个献殿呢，在历代志上21:31这里说，就是和合本的圣经是21:31，但是在有的在网络圣经呢，他把这个31呢挪到了22:1。那这里怎么说呢？这里说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然后接下来大卫吩咐人准备石头要建造神的殿。所以这个30这个前边这个大卫献殿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大卫在阿尔南的禾场建竹坛献祭，在献殿的这个地址，就像我们现在说，假如说要盖一个楼，先有个奠基典礼，先埋一块石头。大卫先做了这个动作，那所以，那我们以这个背景来看这首诗呢，我们就对很多内容我们就可以理解了。那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第二节说：“耶和华我的神呐，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第三节说：“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那是他在对神说，他为什么要赞美神？这是神拯救他，他赞美神的原因。然后他接下来呢，对人说，第四节他说：“耶和华的圣民呐，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那我们读着这个经文，我们觉得很美，但是这实际上就是在描写这个神惩罚他们。然后你要我，如果你感兴趣，你回过头去再去读那个历代志上，或者是那个你读历代志上这段描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耶和华的使者的手刀本来就要开始杀了，然后呢神突然后悔，就撕了怜悯，就不杀他们了，所以他们的人就得救了。所以你就能理解这段经文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当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他们就从哭泣变为欢呼。那他第六节第七节呢，他是对他自己说，他说：“至于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慌。”所以他表示他自己和神的这种信念。像后面说，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这就是描述他们当时所面临的这种情况。他们本来是非常悲惨的，因为他得罪了神，他要领受神的从神而来的惩罚。然后神呢施了怜悯，他们就从哀哭变为跳舞，把麻衣脱去，披上喜乐。所以这是30。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很抱歉上次耽误了大家的时间。那如果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考试会有成绩的，如果你要是因为上次的成绩不好影响你的总成绩的话，跟我讲，然后我就和班长向你们替你们求情啊。因为上次我把时间耽误，有的人可能都没有时间参加这个做这个考题。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通过你的话语我们来认识你，我们学习如何向你献上赞美，我们也学习如何投靠你。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查经的日子，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